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过度压制的人吗？一个常常被压抑的人，会有许多反抗的行为，但有时是从表面无法看出来的。作者诺曼莱特他说道，如果是常常被压制者，会有三种反抗型啊，温驯的反抗者，还有积极的反抗者，以及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消极的反抗者。另外，作者也会告诉我们反抗的结局是什么，以及如何来对付自己过去所留下来的被压抑之后的不健康的反抗行为啊。好，那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常与主相交，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一章3-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3-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一书第一章3-4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常与主相交，使徒约翰从未停止赞叹自己与主的相交关系，他享受这份生命改造的关系，对他来说真是难以置信。在历史某一段特别的时间，创造宇宙的真神居然选择与他一个平凡的渔夫相交，他欣喜若狂，诚挚地想要分享自己的喜乐，好叫其他人也能享有相同的喜乐。那些与基督有个别关系的信徒，他们彼此之间有特别的情谊，也同为神的善良及仁慈而欢喜。你身边的人极度渴望有你最近与基督相遇的经验得到激励，有些人已经失去真实经历神同在的盼望，他们不需要你的哲理或神学推论，也不需要听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需要听的是一个刚与活着的基督相交且改变个人生命者的分享。当你亲身经历神，你也会像使徒约翰一样难以自己，忍不住冲出去把遇见神的惊奇经验分享给其他人。你的责任不是去说服他人基督的存在，而是去见证主对你说的话及为你做的事。在世人注目的焦点下，再也没有比亲身经历耶稣者的见证更能打动人、说服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让我不止风闻有你，而是亲眼见你，经历你在我生命中的奇妙作为， 述说你那无比的大能和恩典，求你使用我，借我赐恩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亲近你》。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贴近你，亲爱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不住敬拜你。亲近你，在干旱之地，亲近你， 起舞敬拜你，
你的爱，
你的爱是我灵苏醒、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由子琳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七章《抗拒过度压制》下半段。消极的反抗者，最普遍的反抗模式是消极性攻击。这种类型的反抗对反抗者来说可以进行得非常成功，而对被反抗者而言则是相当沮丧。孩子会运用技巧来达到消极性攻击，他们很快就学会，要让人产生沮丧和生气的最佳方式就是消极反抗，这变成一种控制的方法。不过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自我麻痹，陷入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很少能完成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没有发挥他的能力。消极性攻击有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是拖延。孩子会偷懒拖延，父母听最多的一句话是等一下，父母第二次叫的时候，孩子会回答好我就去做，却没有行动。如果孩子拖得实在太久，父母的怒气、责备和惩罚就会瞬间爆发。消极性攻击的另一个特征是健忘。其实大多数的遗忘是故意的，不管是有意或不自觉的。也有些人用沉默的方式来反抗或迫使别人离开。另一种反抗的方式是故意不听。有些人其实是透过拒绝聆听来表达他的不满。虽然如此，有些比较低调的人看起来很专心在听配偶或父母说话，其实他早就把脑里的开关关起来了，什么也没听进去。有些人对做这种事很在行，他们会适时给予口头上的回应来愚弄对方。哦，没错，当然咯，亲爱的，人在心却不在，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反抗武器。含糊笼统的沟通是反抗的另一种方式，借着不给承诺和不说清楚，消极的反抗者可以保有他自己的想法、意图和感觉，这样的结果是把别人推开了。受到过度压制的反抗者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内在的引导，当他们必须独立的时间到了，谁要引导他们呢？没错，是他们自己。他们带着消极性攻击的态度回应自己提出的命令，必须和应该。这招用在反抗别人很有用，但不幸的是，他对反抗自己也很有效。闲懒、做白日梦和拖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给自己的压力越多，他们的反抗就越大。他们有许多借口，等到一些明确的外在压力出现时，才会悻悻然地顺从。我认识一位作家，是这个症候群的典型例子。他能够写出东西的话，作品就大卖。不过他完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 不够供养他自己和家人。每天早晨，他进书房创作，他的用心值得称赞。他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写出东西，然后设定在下午5点之前完成一半文章的目标。他打点所有的资料，削好铅笔，检查打字机色带，确定有纸，然后对自己说，我准备好了。不过他又觉得自己需要一杯咖啡，他边握着咖啡杯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点子来写这篇文章，或许该想别的点子来写其他文章。他从一些杂志找到灵感，然后又把杂志搁在一旁，往窗外看了好一会儿，做起白日梦。到了下午，他没有完成多少，他可能就照着这种模式过3-4天。最后在某一天傍晚，他显得沮丧，而且没给家人好脸色看。那天傍晚，他想到几个解决方案，并且下定决心第二天要有新的作为。他要认真地处理原来那篇文章的构想，甚至完成整篇作品。但恐惧和焦虑驱策着他，因为钱又不够用了。虽然他的太太鼓励他，但是他把太太的话当成一种压力。消极的反抗会发生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里，并表现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使得你想守住固定灵修生活的承诺被打破。你对自己做出违反基督徒生活的事感到懊悔，这种懊悔让你承诺要遵行圣经的教导。然而在生活其他层面，你会反抗这个承诺和教导。你看上帝和他的话，就像你看其他人那样，并没有什么不同。婚姻也会遭殃。想想一个受到过度压制控制的男人娶了不会强迫人的女人，事实上他是个要求不多的人。虽然如此，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他的妻子带着期待进入婚姻，进入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家事。做丈夫的借着拖延、忘记、不闻不问，拒绝做一些工作，时间久了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要求不多，一开始并未给先生压力的妻子，因为配偶的不参与而被迫扮演强迫人的角色。现在这个采取消极反抗的丈夫有了真正需要反抗的对象了，他的态度塑造出另一个父亲或母亲。原本相当冷静的妻子，因为丈夫一再懒散和不理不睬而变得易怒且伶牙俐齿。丈夫憎恨妻子对他的反应，一场冷战就此展开。消极反抗者反抗配偶的另一个方式是离开家，或花更多心力埋首在工作里。事实上，经常不在家不只是一种反抗，也有惩罚和报复的作用。对一些人来说，发现自己是反抗者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们从没想过自己的行为是遵循这样的模式，但并不是每个有这些特征的人都有作风强势的父母。这种模式可能是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透过与他人的互动发展出来的。但有些人把生活看成是重要且会强迫人的巨人，这种人所经历的痛苦很可能来自童年受到过度压制的管教。今天甚至还有人反抗正规的日常习惯和活动呢。如果他们应该准时上班，在某个特定时间吃东西、烹饪、结婚、表现礼貌、承担责任的话，他们会不断的反抗，然后造成严重的问题。有任何方法可以逃离反抗的牢狱吗？有，不过需要下功夫。因为受到过度压制管教的人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反应模式。第一步就是要能辨认你所反抗的指示或命令，那些内容是什么，谁是真正发号施令的人，这些指令真的来自你的配偶、朋友以及老板吗？还是你把自己的反应投射到他们身上呢？照别人的命令或建议去做，你的生活就被控制了，这样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选择顺从时，你仍然拥有掌控权呢？ 你可能觉得要掌控自己的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反抗。出乎你意料的，并非如此。当你接受一项建议或命令时，仍然拥有掌控权。你正在做决定。没错，我选择要照那个准则或建议做，但我没把自己交给别人来控制，我还是有掌控权。我知道你可能没听过这种想法，但是不妨想一想。其他要考虑的是，你的反抗究竟对你有什么帮助？它真的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吗？它值得你什么都不做，把所有的心力放在争吵和挣扎上吗？有没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呢？毫无疑问的，对你来说，采取这种模式好像相当舒服简单，它是自发的，所以你得努力才能从中挣脱。不过，如果你朝着改变的方向努力，你对自己的感觉会有所改善的。另一件要考虑的是，你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已成年的你对自己被那反叛又爱反抗的内在小孩指使和控制，有什么感觉呢？这个小孩仍然对你父母或其他人对你的指示有反应。不管什么时候，当你想要激励自己时，你仍然会听到他们的声音或命令，然后你会和自己作对。其实你并没有掌控权。为什么不拿出你的魄力说，没错，我想抗拒这个命令，不过那是应该做的事，我可以选择做它，我知道做了我会比较安心。现在我要停下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放弃反抗的模式，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完成它。要这么做并迈向成熟是可能的。你的反抗有部分可能是针对我们所说必须做的事，为什么不用想做的事来取代他们呢？很多你所反抗做的事，可能就是那些你基本上想做或觉得需要做的事，现在不过是别人告诉你一定要做。你可以容许这些必须做的事变成想做的事吗？另一种破除反抗生活模式的方法是迈向积极自信的生活。积极自信的生活态度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充满攻击性的，更不是发自怒气或恐惧。它出自你对自己和别人的关切。积极自信的目的不在获取你想要的东西，而是要帮助你活得自由，能有所节制。你不必指使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和其他人。积极自信的生活从你的心理、你的思想和你的自我对话开始。不论什么时候，当你对自己说我必须或别人期待我，你可能已经开始反抗了。你可能会想，他们要我或他们期待我，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也许你已经发展出极度敏感的天线，在接收一些受到干扰和扭曲的讯息。在某些情况里，别人可能真的期待你用某种特定的举止来回应。不过，当你容许你的自我对话发挥作用时，你会开始觉得受到控制或压迫，然后那套反抗模式便开始自动运作。积极自信的生活是从去除扭曲和反抗的想法开始。或许你认为这个企图要控制你的人，其实他是要鼓励你，劝你成长。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建议，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偶尔需要别人的建议、帮忙、鼓励、协助和引导。把以下的经文当作正面的建议，而不是限制。箴言第十五章三十一节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箴言第十五章三十二节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九节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圣经 整卷箴言都在谈论人生智慧和引导的来源，如何处理建议和批评，以及友情和人际关系的品质。阅读这卷书吧，思想它，应用它，它要帮助你抵挡让你深陷其中的模式。你不必让过度压制的父母或过去其他重要人士所造成的影响，而不断夺走主耶稣应许给你的平安。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再次将我更新》。
我再次到你跟前，交叠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
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七章，抗拒过度压制。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八章，克服放纵，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添加掌声诚实，有些舍身为将我